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我们用启恩的方式，先请弟兄读单数，姊妹读这个双数。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今天我心情有少少的沉重，因为呢今天可能是我是在这里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慈爱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你一直顾念我们，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去服侍你，无论是楼上楼下，无论是台前台后，神啊，你都使用我们，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和你一起行这段恩典的路。主求你这个时刻与我同在，给我胆量，给我信息，能够同弟兄姊妹来分享，愿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在几个礼拜前呢，我就有机会去探访一对的葛雨堂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是在医院里面的。这对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很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刚刚蒙神赐给他们第一个 BB。我们在医院里面呢谈了一轮了。突然之间呢，那个 BB 睡醒就喊了。可能是因为呢他肚饿了，开始想要喝奶。那位弟兄他就即刻呢去准备樽奶啦。怎么知呢，突然间不小心成樽奶倒泻在台上面。咁我当时我都帮手抹台啦，心里面呢喺度諗，仲好呢啲唔係人奶，否则呢各位姊妹要嬲喎。咁当时嘅景象呢，让我諗返起呢，喺24年前我初为人爸爸嘅时候，嗰种好特殊嘅感受，又兴奋又紧张又未 ready 嘅。BB 一喊呢，真係有时会手忙脚乱。咁所以呢，我都係好体恤各位弟兄嘅当时嘅心境嘅。好感谢神啊。耶和华呢，佢一直係以恩典为我年岁嘅冠冕。喺呢个月18号呢，神又 将会赐给 Karen 和我一个新的角色，就是做老爷和奶奶。请大家都纪念我们这对新手，还有更加为我仔 Daniel， 为我未来的新抱 Christine 来代祷，也是很欢迎大家来出席和我们这对新人来共享主爱。咁事实上呢，人生就好似演戏咁样嘅。我哋扮演好多嘅角色，而且呢係越嚟多越嚟越複雜嘅。有啲角色呢係好顺理成章嘅。譬如话当一个年轻人读完大学之后呢，佢就好自然呢想搵份工作啦，想搵返个对象啦。咁亦都係有啲角色呢係逼不得已嘅。一位中年嘅弟兄呢，可能佢突然间俾公司 lay off， 咁就成为一位嘅失业者啦。咁另外一啲角色呢係会带嚟好多嘅悲伤痛苦，就好似一个人呢，佢失去咗佢所挚爱嘅亲属，成为一位寡妇，成为一个孤儿。咁甚至呢有啲嘅角色係会同时带来一种嘅尊荣同埋压力嘅。譬如话好似一位会友呢，俾人推荐做呢个同工，或者係做一位嘅组长，真係会有少少嘅紧张同埋压力嘅。嗱，每当我哋面对一个新嘅角色嘅时候呢，无论係好係坏，无言当中都会带给我们一种的挑战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最需要是什么呢？我想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人的那种的真诚的建议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鼓励。我期望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里面，我们更加多的彼此鼓励。因为呢，不是单单指你们在台下需要鼓励，就算是连我们在台上的都需要鼓励。所以今天我想藉着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鼓励大家，同时都是提醒我自己。这段经文是接住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的故事。当时那位年纪老慢的摩西呢，终于有机会上这个尼波山去观看整个迦南的美地，然后他就安息主怀了。耶和华就亲自将摩西埋葬在这个摩押的平原，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极之伤心，他们为摩西哀哭了30日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耶和华从三方面来鼓励摩西的接棒人约书亚，好叫他能够刚强壮胆，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也都得到一些鼓励，同时也都是去学习神他怎样去鼓励其他的人。首先，面对着人生的挑战，基督徒应该鼓起勇气顺从神的托付。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在他最悲哀最孤单的时刻，耶和华亲自的来安慰他，来鼓励他。在这个第二节，神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条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神他将三样很艰巨的任务交托给这位约书亚。第一，就是过这条约旦河；第二，就是战胜敌人；第三，就是分地为业。我觉得有点奇怪了，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刻一开口呢，就要向约书亚发号施令啊？点解佢唔等多一年半载呢，先至去揾约书亚出嚟侍奉呢？ 点解神定义而家呢个时候就加俾约书亚咁大嘅压力呢？我谂到有三个最基本嘅原因。首先在任何处境当中，我们都要承认一件事，就是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的。所以耶和华他的时机、他的 timing、 他的指引是绝对没有错的。其次，在生命记31章，神亦都早已经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民，他说呢，将来这位的约书亚呢，他必定会引导他们进入这个迦南。所以时候到了，现在神就要约书亚完成他的任务了。再者第三，神不愿意约书亚呢一直沉于在那种悲哀的痛苦当中，神是期望呢藉着一些侍奉可以鼓励这位约书亚继续走这条恩典的路，从中找到人生当中最宝贵的意义和目标。但是无可否认，新的角色、新的任务呢一定会带来给约书亚很多新的挑战的。究竟约书亚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是不是那条正在泛滥的那条约旦河呢？不是。是不是那些看来很威猛的那些迦南人呢？也都不是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约书亚在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自己了。问题是究竟他愿不愿意顺从神的托付，现在起来侍奉神。在这里第二节，神很清楚对约书亚说，现在你要起来。起来不单止是一种行动，起来呢是一种心智，是很个人化的，没人能够逼我们起来或者不起来。起来都是不在乎年龄的，或者有人说可能年轻的人呢就容易一点起来。咁事实上呢，我发觉有时呢年轻人啊，就算你推极都唔起来嘅。但係呢，我亦都认识一位弟兄啊，当佢呢69岁嘅时候呢，佢就去读神学啦。佢而家仲喺度好忠心咁去侍奉神。事实上呢，当神嘅感动同埋托付临到我哋身上嘅时候呢，如果我哋真係顺服喺神嘅面前，我们就必定能够鼓起勇气即刻起来。正如呢诗篇119篇第32节一节经文，我是非常喜欢的。这节经文说，你开广我心的时候，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。我还记得在2005年的秋天，在那段时间我在考虑着是不是应该去费城的 Westminster 神学院呢去读神学呢？虽然这间学校呢离开我家啊，就算我开快车都要2.5个小时。但是呢，我是很喜欢这个学校里面的神学课程。咁于是呢，我就决定啦，要去探访这间学校，同时呢都参加他们2个月1次的这个迎新会。咁喺嗰日嘅朝头早3点钟，我就醒咗啦。听见新闻咧报告喺外边啊，嗰场风仲未打完，有啲路咧已经系俾嗰啲树枝咧拦住咗。咁当时咧我又眼瞓啦，我就挣扎一轮啦。咁究竟应唔应该起来咧？假如呢一次我错过机会唔去探校啊，可能会影响我以后这几年读神学的那个计划了。那结果我亦都是决定起来，就算是冒险我都要去。好感谢神，那一日在公路上面都算是有惊无险，非常之顺利。而且呢，我对那间学校和老师是相当 有好的印象，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报名了。现在当我想起那时那一天，假如我没有起来面对这个大自然的个挑战，就很可能没有今天的日子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粤语堂所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是神对约书亚所讲的同样的一句说话，现在你要起来，现在你要起来，包括以下这两方面。首先我们要起来敬拜，在九月份刚才长老也都报告过，我们将会时间改到9:15，因此我相信大家的家庭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。不好笑啊，其实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敬拜生活不应该受到影响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为什么神单单地针对着约书亚跟他说你要起来呢？因为当一个领袖愿意起来的时候，以身作则，其他的百姓亦都会愿意起来。所以我鼓励在我们当中做爸爸的、做丈夫的、做领袖的，在每个主日的清晨，我们都要先起来，带领的我们的家人一起按时的来到教会，神会纪念我们的摆上的。我还记得在过去20多年，我原本是住在纽约上州的，每个主日我们都要揸车去唐人街，至少要个钟头，还要找位泊车。但是呢，在这么多年当中呢，我们几乎都没什么迟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弟兄姊妹的爱吸引我们，侍奉的岗位催逼我们。另外第二，我们要起来侍奉。除了起来敬拜之外，我们要起来侍奉。侍奉并不是一份业余的工作，可有可无的。侍奉神乃是基督徒应有的责任，是一条恩典的路径。在过去每当我探访一些小组的时候，我发觉一件事令到我很惊喜的，原来呢，在这些小组当中呢，是卧虎藏龙的。有很多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已经是很乐意参与侍奉了，甚至有一些呢，以前在其他教会呢，有很多的经验的，只不过是暂时没有机会而已。我们以后在圣道堂呢，将会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需要很多的同工起来。我期望我们开始呢，把握机会，把握这个挑战，愿意呢一起来侍奉神，巴不得有一日我们语堂真是全民皆兵。第二，面对人生的挑战，基督徒应该是鼓起勇气，信靠神的应许。约书亚他知道呢，他所侍奉的耶和华呢，绝不是那位毫无关心的一位主人，将一些任务抌低给约书亚就走了去了，由他自生自灭。相反的，这位耶和华是一位体恤人心的神。虽然呢，约书亚他本身自己呢是一位勇士，但是神知道他心里面仍然是有种种的恐惧，可能怕这一样怕那一样。所以在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呢，神就藉着三个应许来鼓励这位约书亚，好叫他能够刚强壮胆。每一个神的应许呢，都包括一个必字的，所以我称他们为三必。首先是人必，在第五节呢，神应许人必不能在约书亚前面站立得住。第二，他必，在第五节神应许他必不撇下约书亚，也不丢弃他。第三就是你必， 再在这个第六节呢，神应许啊，约书亚，你必使百姓承受这个地。嗱，以上呢三个应许咧，都系非常之好嘅。问题系，对于约书亚嚟讲咧，呢位耶和华系咪真系信得过咧？假如你系约书亚，你会点做咧？你会点谂咧？嗱，我都知道啊，人嘅说话咧，人嘅承诺啊，好多时候系唔可靠嘅，系令到我哋失望嘅。嗱，虽然佢可能甚至喺千万人面前起个誓、签个约，但系咧，可能最嬲尾佢都会令人失望。喺上个月有一件事系出乎我意料之外嘅，咩事呢？明明系答应咗嘅，甚至啊有人担保过，结果咧呢件事咧系冇成功，冇成功，我。好失望啊！唔单止我失望啊，我相信喺我当中好多人都好失望，甚至啊，整个纽约市嘅居民都好失望。系咩事咁严重呢？系咩事咁严重呢？有冇人知道？就系、是、有关我哋所仰慕嘅林书豪弟兄啊，你都唔记得晒啦，喂！嗱，嗰位纽约篮球队嘅教练啊，佢亲自担保过，就算系$10亿啊，佢都会同林书豪嚟签约嘅。结果佢啲话唔算数。耶和华系咪一个咁嘅神呢？系咪一个失信嘅神呢？当然唔系啦。喺呢个创世纪12章到生命记34章，经过一段咁长嘅年日当中，神是一直没有忘记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现在呢，神再一次将他的应许赐给这个约书亚。约书亚相不相信呢？他当然相信啦。他即时有行动，以行动去表现他的信。在这个约书亚记第1章第10节，约书亚就吩咐啲官员、啲百姓要预备食物，喺3日之内就要过呢条约旦河。约书亚佢嘅信系藉着行动去表现嘅。后来整本约书亚记咧，描述神点样应验嗰三个应许，甚至咧喺呢个约书亚记23章14节。约书亚咧，当佢离世之前，佢为神做见证。佢点讲咧？佢话：我而家要走世人必走嘅路，你哋系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哋神所应许赐福与你哋嘅话，没有一句落空，都应验喺你哋身上啦。嗱，喺圣经里边咧，亦系有好多好多嘅其他嘅应许。曾经有人估计过，大概有超过3000多个嘅应许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愿唔愿意信靠呢位神呢？我好感谢神，耶和华佢确实系一位信实、慈爱、永远不变嘅神。佢个应许咧系永不落空嘅。喺呢个提摩太后书2章13节，保罗话：我们纵然失信，神仍然系可信嘅。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。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鼓起勇气信靠神他的应许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我们还要效法这位神。这位神既然是信实的，我们也都是应该要做一个信实可靠的基督徒。我期望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这样，做一个信实可靠的基督徒。我都期望我自己啊，做一个信实可靠的牧者。所讲的话呢，你们会信的。我真的这样做的。在我这里呢，我将的约哥教会的餐券，这张餐券 咁咧，我想有個邀請啊，我想送俾一位嘅弟兄姊妹。嗱，有邊個人而家你即時起來嚟攞呢張餐券咧？我就送俾你。所以頭先我提過話，你信咧，你要有行動嘅。邊個想要？冇俾錯啊！好多謝啊 Helen 嘅鼓勵同埋信任，起碼一位、兩位。神嘅應許係遠超過一張嘅餐券。當你信得過呢位神，你信得過佢嘅應許，你願意起來，你行出嚟，你就可以得到。我當中有慕道的朋友，你信得過呢位神，你就可以得到呢個救恩。第三，面對著人生的挑戰，基督徒應該鼓起勇氣遵行神的話語。在過去這40年曠野的生涯當中，以色列民一直是經歷到耶和華祂的同在和同行。在白晝呢，神就用雲柱去引導他；在黑夜呢，神就用火柱去照亮他們所行的路。現在神單止將任務和這個應許賜給約書亞，神更加呢將摩西所寫下的一切的律法都交託給約書亞和百姓去遵守。為什麼呢？究竟神的話語對約書亞對這班猶太人有什麼作用呢？至少有以下這兩方面。首先，神的話語是我們人生的指引。在詩篇119篇105節，詩人這樣說：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原來神的話是多麼重要啊！特別是用來指引我們走前面的道路，應該走的道路。曾經有人說，神的話語好比我們今天所用的這個 GPS。 我想一想，是不是真的這樣呢？如果真的這樣的話，如果神的話語好像我們今天所用的這個 GPS， 那我們基督徒就糟糕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有一次呢，我去外面可能探訪呢，那要趕時間了，咁明喺屋企出門，睇見嗰條公路上面好似塞住啲車啊，慢慢喺度行緊啊。咁咧，我其實喺心裏面諗啦，我唔想按照呢個 GPS 所指引嘅，想另外咧係用另外一條路線啊，但係又冇地圖喎。咁我嗰時喺度諗啊，呢個 GPS 咁死板嘅，我唔可以跟佢啊。但係我知道咧，當我一走去另外一條路的時候，這個 GPS 一定會帶回我來原本這個地方。如果這樣做，我就會走很多冤枉路了，所以我無可奈何，在那時候就是跟著這個 GPS 走上這條公路。人的聰明智慧既然是這麼有限，他所做的這個 GPS 也是同樣有限，但是呢，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，所以他的话语呢就好比一个超级的 GPS， 将来可能会有一个 GPS。 这个 GPS 是怎样的？这个 GPS 呢就是呢会引导呢我们当走的道路，而且呢他会采用最适合的这条途径。假如听日星期日天气不是很好，在某些地方有塞车有修路，咁呢個超級嘅 GPS 呢，今日禮拜六呢，佢就會提醒我。佢話你聽朝早要幾點鐘起身，咩時候出門，咁甚至呢朝頭早鬧醒我。如果咁就好啦。事實上呢，神嘅話語呢唔單止係我哋嘅指引， 而且都是我们蒙福的途径。在第七节第八节呢，这里说当我们真的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吩咐的时候，没有偏离左右，这样无论我们去哪里都可以顺利。顺利这两个字呢，在原文就是成功的意思。这个成功呢，并不是说我们将来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就可以发达了，可以有很多的名誉了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所讲的顺利成功呢，就是说呢，神会施恩赐福给我们。对于当时那些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成功呢，就是包括呢，他们会完成这个任务，他们会过这个约旦河，他们会在迦南得到那块地。今天有很多人都会追求这个成功，不择手段的，他们会用人的方法呢，但是呢，结果怎样啊？很多时候他们是全然的失败。人所追求成功是很肤浅的。我相信最近大家呢，可能都有机会呢，看到一些伦敦的奥运会的一些比赛，是不是？我就没有时间了。其中呢，有一件事是令人是可悲可笑的。假如我在当中看这场的球赛，我都可能会喊或者是叹气。那原来是什么的球赛呢？就是一场的羽毛球女双打的一个小组的球赛。那当时呢，在这个球赛当中呢，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同一队的韩国组呢，在比赛。那你们会发觉什么呢？当时呢，这两队这么本事的精英呢，竟然呢，他们发球发出界啦，或者是他们打球呢，打到这个网里面。假如我在当中看这场戏呢，我都很兴，我可能要即是还回一个飞啦，是拿回钱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时的情况有没有人知道？你们个都知道。原来呢，这两队的队员呢，他们呢想输给对方，想输给对方。这样呢，他们在下一场的这个淘汰赛呢，那个安排呢就会比较有利益的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整个体育馆的那些人都知道他们在那里诈输了。所以他们都是很不高兴了。那甚至呢他们的奥运会的官员也都说呢，这两队的队员呢，他们的表演的精神实在是令人羞耻啊。结果呢，这两队的人呢，他们被这个奥运会所排除啊，没有资格去比赛了。同样啊，当基督徒呢，当我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很容易越走就越错。我们很容易呢羞辱神的名。所以呢，在这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提醒我们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到你谨守遵行这本书所写的话。让我们决心在我们的灵修生活上面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我当中有没有人现在呢是没有参加任何小组，没有参加任何团契，没有参加诗班的？我想请你们起身。有没有人好诚实，我刚才说要做一个信实的人可以信得过的？有没有人现在是没有参加小组，没有参加团契，没有参加诗班？请你们起身，不是想送东西给你。不是很多，不是很多。我期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早日能够参加一些属灵的小团体，无论是小组，希望在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帮助。其实今天无论我们有没有参加小组呢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这个羊圈里面的羊，是神所珍惜的，我们要彼此来纪念来代祷。在九月份的一个主日的清晨， 让我们一起来起来，存着一个喜乐感恩的心，在外面走过这个小溪，来到圣道堂，一起来敬拜赞美神。崇拜之后呢，我们会有多些时间一起来交通，一起来分享，然后我们参加这个主日学，甚至呢共享这个午餐。这一条的路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之路，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加深的一个属灵的领域。你肯不肯一起走呢？我期望我们当中一只羊都没有失落，否则可能我会亲自来找你。事实上呢，主耶稣他已经提醒我们，他另外有羊不是这个羊圈里面的，我们必须领他们回来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新的托付，新的挑战。虽然前面的路我们还没走过，但是我们要鼓起勇气，顺从神的托付，信靠神的应许，遵行神的话语。将时间交给长老。